这个7月份的数据呢，其实是不那么好的，总量呢还是不那么好的。然后呢，结构里面呈现一个新旧老产业、新产业继续分化的这样一个态势，也就是说，这个分化这个事在继续，但总量呢仍然是好像有下行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哈。比如说我们从生产方面看，工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速呢其实是放缓的，6月份呢是5.3%，7月份呢它是4.5%。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呢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临时的因素，比如说7月台风、高温暴雨哈，自然灾害呢是比较多，这是一个临时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一些基本因素里面是这个需求仍然是比较偏弱的，那比如说内需的投资消费同比增速呢比6月份都是要这个啊利利都都是要低的，那都是要低的，那当然还有供给方面呢，就是这个能源冲击呢在2季度以后呢，到现在它其实还是在继续的，那还是在这个影响没有完全的这个消失，那所以也就是说它有一些临时的因素，它们可能主要的还不是这个临时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需求偏弱，而供给端的这个能源冲击呢，它影响仍然是在持续的。这是从生产端，从这个需求端我们看社零的增速呢放缓，消费需求呢是一个偏弱运行。我们知道7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是0.6%，其实比6月份还放缓了0.4个百分点。其中呢，汽车呀、建筑装潢啊、家具呢降幅都是比较是，其实是扩大了。在去年同期基数走低的情况下，这些分项依然增速放缓，反映这个汽车和后地产的消费其实仍然存在一个仍然是承受一定的这样一个承受一定的压力的，那现在压力的那，那么我们看到7月份娱乐这个文娱、体育、娱乐用品、化妆、文化用品、服装、鞋帽呢这些代表性的网购品类的增速也是有所放缓的。所以固定的投资的降幅是扩大的但是其中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同比呢，增速是继续上升的。比如说一到前7个月FII 总体固定 FII 的话，它的同比是-6.7%，1到6月是-5.7%。那大家可以看它技术其实降幅还是在扩大，它还是在扩大。那么其中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是5.0%5%，1到6月是4.6%。所以你看，这个剪刀差其实在扩大的其实扩大的那么像广义基建投资同比呢，1到7月份是下降了3.6%，1到6月份是下降了2.4%。你看，这都是在这个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扩大的那么当然里面我们也看得到这个，刚才讲了嘛，它是有分化的这个制造业投资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少数高继续的行业呢是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是整体制造业降幅呢是。扩大的，扩大的，房地产呢也是有一些房地产销售同比的边际有所改善，但是开发投资呢降幅呢进一步的走扩，所以整体我们看到这个状态呢，其实7月份呢是能有见到一个能有见到一个好转的，那么然后其实你结合前几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什么，这个金融数据，我们看到7月份的信贷需求呢仍然是偏弱的，对吧？比如说金融里面新增居民的贷款和企业贷款呢都是转负了，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资呢仍然是偏慢的，票据监管当然加强，也对信贷呢带来这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这样一些扰动扰动，对吧？那么我们呢，但是总体看的话，7月份的融资是偏弱，但是从下半年政策还有没有空间？它当然是有空间的，尤其是这个财政的余力呢，是有待这个有待释放的有待释放的那么这个财政怎么做呢？是不是财政怎么做呢？我们看得到呢，政府的债的发行应该可能在8到9月，它可能会放量那么当然这个是个不排除央行加大这个中长的流动性的这个投放量，比如重新加量去做这个买断分逆回购甚至降准都有可能。所以在经济增速这样下行的这样一个这个压力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其实政策是需要去发力的。而且我们看到7月政治局会他说了这个事，尤其是存量政策的这个释放，看到吧？ 你说了你要你的这个财政里的钱，你没有用完，对吧？上半年用的少，那么下半年就应该加大。但加大，我们说他有这个意愿，到底能加多大，对吧？现实中又有什么约束？我觉得这个还我们还要去要需要去观察的啊，不是说啊加大了，他要加大，然后就一定会加大很多，对吧？可能边际上有所改善，那但是呢，它的一些约束，有些约束这个项目够不够的问题，对吧？这样一些东西呢，可能还是要我们去跟踪，那去跟踪。但总体而言，如果是经济这样下行的话，这样一个压力还在那的话，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它就是要加码啊，这种也就是它的必要性必然是这个啊上升的啊，必然是上升的啊，大概我就假设到吧，大概情况没有，也就是说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好转啊。我觉得经济增速它其实是有一个惯性的，那有一个惯性的，对吧？但是这个也反过来说呢，我们觉得政策发力的必要性其实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下半年还是有这个余力的，比如说财政里面对吧，货币也是有余力的。那么我估计，比如说财政加码，货币要配套的这个可能性其实在上升的，好吧？我大概就讲这么多吧，嗯。
好的，谢谢张博。那么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黄凯松老师讲一下策略的观点。
哎，好，那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来汇报一下策略这边的观点。那7月的经济数据应该是全面的低于预期的，那除了出口以外啊，整体的亮点是比较有限啊，但是我相信这些应该是市场已经进行过充分定价的。往后面呢，就是因为7月的政治会议其实对经济形势面临挑战还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的，所以可能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后面几个月的一些政策落实。那对应到股市层面的这个基本面呢，近期 A 股的中报呢，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密集的披露阶段啊，因为2季度 PPI 同比是增长3.6%啊，所以虽然说实际 GDP 是走弱的，但是呢，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啊，反而可能是走强的。像今年1季度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速是12%，那2季度呢，我们预计这个增速会进一步提升啊，甚至可能会成为近5年最高的一个季度盈利增速。那结构层面呢，我们预计分化啊，是比较严重的，业绩增长可能贡献主要来自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来自像上游的有色金属以及油价带动的一些能化板块啊，业绩可能也会提升。那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来自 AI 产业啊，目前已经披露的一些像光通信、存储、PCB、半导体材料设备等环节的一些龙头公司啊，它的业绩应该是呈现为同环比均明显改善的一个状态。那针对后市的观点呢，我们是在7月下旬发布报告去提示啊，在市场大跌之后，我们是提示可能会出现一个年内的二次买点。那市场经过2周的盘整之后，目前是基本完成筑底，并且在近期出现了一个加速的反弹。那这个反弹的特征呢跟以前的历次超跌反弹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初期市场主线不太明确，所以中小盘啊它往往是表现相对领先的，像这次这个中证1000还有中证2000等指数，基本上已经收复了一半以上的跌幅，而前期这个跌幅比较大的 AI 产业啊，它在反弹过程中弹性也会比较大。那往后面展望呢，我们认为这一轮反弹它主要有几个因素驱动啊。第一呢是这个 AI 产业链前期这个负面因素啊在逐步的缓解啊，包括近期五大影响下的这个 CDS 价差啊开始明显的回落啊，以及无论是这个云厂商的云业务的增长，还是上游的一些基础设施环节的业绩啊，其实还是比较强。那虽然说市场还是担心远期的 AI 回报率以及资本开支持续性啊，但至少现在还是一个强现实，并且预期也不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第二呢，是近期美元流动性改善的预期啊，像最近几个数据，美国的非农就业、通胀，还有包括零售数据，都使得9月加息的概率是明显下降啊，并且我们也认为市场会慢慢意识到沃石呢，它的特点是民营时割的。那最后呢，是国内基本面啊，目前整体数据是比较弱啊，但是从政治会议释放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包括年内的这个财政支出，在下半年也有可能会加快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 K 型的传统的这一端啊，边际上可能也会有逐步企稳的这种可能啊，所以现在就是虽然说主要的指数现在尤其是科技板块基本上都反弹到了前期的这个抄底套牢的密集区啊，但是我们结合这三方面因素，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状态。那我们是认为这个反弹还是有望继续进行啊，如果出现回调我们觉得仍然可以去加仓啊，短期 没有必要过于的去谨慎。那配置层面呢，我们是建议均衡一些啊，但是以成长为主。那首先是 AI 产业链啊，前期的这个负面叙事其实并没有完全消除啊，包括拥挤度也没有完全化解，所以我们是认为这个 AI 硬件虽然最近反弹很多，但是我们认为后面可能很难出现这种像五六月份那种全面的行情。然后对于一些估值比较离谱以及壁垒不高的涨价环节呢，我们是建议回避，那重点还是放在一些具备比较强技术壁垒啊，订单肯定度比较高的一些龙头公司啊，以及部分产能瓶颈啊短期难以缓解的环节啊，建议关注像光通信以及上游啊，还有像 PCB 啊，国产 AI 芯片以及与 AI 电力瓶颈相关的一些环节啊。那此外呢，随着这个商业模式进一步成熟和清晰啊，我们觉得配置上可以在上游跟下游的这个应用环节啊去进行适度的均衡。那针对 AI 产业链以外的行业呢，我们是建议关注几条主线啊。第一呢是这个能源转型相关的啊，主要像电池、电网设备啊，以及传统能源，我们在觉得在这个阶段也是可以去做一些配置。然后第二条主线呢，可能就是产能周期改善啊，叠加出海需求增长，那这个主要是指创新药还有化工。还有呢，就是跟美元流动性改善有关的啊，像有色金属等啊一些景气的行业。那此外，对于传统行业呢，我们是不建议去系统配置啊，但是对于一些自由现金流比较稳定、分红持续性比较好的一些红利标的，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作为底仓，去作为成长资产波动的一个缓冲啊。以上。
好的，谢谢凯松。下面我们请这个范延安老师讲一下固收的观点。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这边汇报一些固收这一块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想法了。那七月的数据呢，应该说总体还是偏弱的。那尤其是投资这一块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外部还有一些反内卷的原因，其实本身这个固定投资当时的这个下降的幅度就是比较大的。那今年呢，在这个低基数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投资的同比的降幅呢，还有所扩大。所以这个其实反映确实短期投资这一端还是相对弱一些。那从债券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投资弱就对应整个融资需求弱，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债券是一个比较相对利好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最近一个月我们看，其实长端利率是总体来讲是震荡往下走了一下，那十年国债的话差不多下了五六个 BP。 那原因一方面呢，可能确实是这个基本面数据这一块呢确实是利好，还有一部分呢可能确实是股市的一个波动呢有所加大。后面我们感觉的话呢，如果说传统经济这一块相对还是偏弱一点，那可能货币政策后面呢有可能它这个放松呢会加快，会有一个加快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对于债券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利好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我们对于债券的话还是比较乐观，还是建议投资者去积极的配置。那最近一个月呢，其实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整个超长端这一端的一个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那三十年跟十年的一个国债利差的话差不多压缩了有五个 BP 左右。那我们理解的话就是说，整个这种股市的一个波动加大之后呢，其实有不少投资者呢开始对于整个这个超长端这一块有一个关注度了。后面呢其实我们对这一块还是继续看好了，就是感觉这个三十年跟十年的利差应该说还是有一个继续压缩的一个空间。那其实对于后面来讲的话，有可能这个三十年国债会成为今年整个这个债市一个收复手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积极的关注三十年国债这一块的一个机会吧。那好，固收这一块我就汇报这些内容。
好的，谢谢。下面我们请这个大宗主的王志禄老师发言。
哎，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下面简单汇报一下七月份主要这个大宗商品的基本面变化。整体上来看呢，七月份商品基本面还是一个分化的一个态势啊。能源端的需求呢是有季节性的改善，然后我们看到黑色这些工业品呢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是这个偏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有色里面的话呢，铜的基本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铝呢则是在高位震荡，农产品的话呢则是有一定这个边际改善啊，但整体供需呢可能还是仍然偏宽松。先看能源这边，七月份国内这个原油进口呢，从前期的一个低位明显回升啊，日均进口大概是875万桶，环比增长了18%啊，但同比呢仍然还是偏弱，也就是说呢，可能进口改善更多的是从低位的反弹啊，并不意味着炼油需求已经明显好转。从炼厂来看呢，开工仍然还是比较谨慎的，七月份这个原油加工量同比下降接近20%。 那么全国的这个厂检压开工率呢，只有62%左右，然后处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偏低水平啊。准一炼厂开工有所恢复，但是地方炼厂的检修压力依然还是比较大的，整体这个成品油的供给是继续收缩的。那么我们看需求侧呢，是有一些这个季节性的改善的啊，尤其是暑期这个出行需求，带动7月的这个汽油消费呢环比增长接近5%，航煤消费呢环比增长是超过20%，但是柴油这个消费呢环比下降。5%啊，反映这个工业以及这个机电相关的这个需求呢，可能相对来说是弱一些的啊。那么煤炭这边的话呢，7月份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是因为安监趋严导致这个国内供给呢是明显收缩啊，原煤产量呢同比下降10%，煤炭进口呢同比增长了20%啊，因此我们能看到进口这个增量呢是对国内供给是形成一定这个补充的。那么需求侧呢，迎峰度夏呢也是带动电厂日耗回升啊，对动力煤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啊，但是我们看到港口还有电厂的库存依然还是比较高。啊，同时水电出力也是比较强，对于火电耗煤存在一定挤压。那么再看黑色这边的话呢，7月份粗钢的产量呢同比下降3.6%，说明此前市场预期的钢厂减产呢是在逐步的去兑现的。目前黑色的核心矛盾呢依然还是淡季需求偏弱，跟这个库存压力偏高啊。那么高温及降雨呢是压制这个建筑的施工，那么钢材的表需呢是持续的处在一个低位，同时呢钢厂的利润呢也是。受到原料价格上涨以及这个需求疲软的这么一个双向压制啊，那么我们也看到钢厂呢是有一些主动的减产，相对来说，积极的一面呢是7月份钢材出口呢仍然是超过了1000万吨啊，维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一定程度上是缓解了国内这个需求偏弱带来的这个库存压力。那么相比钢材呢，原料端尤其是铁矿这边压力也是继续去维持的啊，7月份的铁矿进口达到了1.08亿吨啊，处在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有色方面呢，我们目前相对来说是对铜比较积极一些啊。7月份国内的精炼铜产量同比下降4%啊，但是我们看到需求侧呢，虽然说呈现出一个整体的一个 K 型分化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整体的这个需求依然还是比较有韧性的。那么一方面是 AI 啊，还有包括新能源，还有高端制造相关的这种需求呢，保持一定的景气啊，铜箔的开工率达到93%左右。另外一方面呢，传统的电线电缆呢，可能。这些铜板的需求受到一个高铜价的一个抑制呢，表现呢相对来说是一般啊。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库存结构上，7月份的这个美铜库存继续去累积啊，但是伦铜库存呢是持续的去下降啊。同时呢，国内的库存库存也是处于一个近两年低位啊，意味着全球铜的这个结构性的短缺呢还是持续的啊。那么展望9月呢，我们认为矿端这个供给仍然是比较紧的。啊，然后这个新兴需求也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同时国内传统旺季到来呢，我们依然对铜的基本面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那么铝这边相对来说逻辑会温和一些啊，7月份国内电解铝产量呢同比小幅增长啊，这个超产压力依然还在，铝材的出口呢同比却增长了20%，推动国内库存明显下降啊，说明这个外需的一个持续发力呢，还是对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的一个压力缓解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是供给侧呢，这个供给这个增量预期呢开始逐步的抬头啊，包括中东的这个产能复产以及印尼这些新增项目的中国投产啊，因此呢铝呢可能当前更像是一个下方有库存支撑，上方有供给压力啊，整体呢仍然以高位震荡去看待的这么一个行情啊。最后看一下农产品啊，农产品这边美豆呢7月份明显是走强了啊，主要是交易中美贸易预期、美国压榨需求以及厄尔诺天气，但是从新机供需来看呢，全球大豆总体仍然还是比较宽松的。因此，短期价格呢可能偏强，但持续上涨呢仍然需要新的供给扰动。那么，生猪这边的话呢，7月份猪价呢是环比上涨13%，基本面有所改善，但同比仍然比较低啊。整体的这个供给宽松的格局稍微逆转啊。向前看呢，随着消费旺季逐步进入一个旺季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前期这个产能去化效果呢开始慢慢显现啊，猪价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改善啊，但是暂时可能看不到特别强的一个上涨驱动啊。以上是大宗的一个观点。
好嘞，谢谢。下面我们请这个李少蒙老师讲一下银行的观点。
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中金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李少蒙，我来汇报一下7月的社融信贷数据跟银行板块的观点。7月的金融数据呢，我们看下来它呈现两个特点，一个是贷款继续降速提质，第二个是存款搬家延续放缓。那么在信贷跟社融端呢，7月人民币贷款是净减少了3400亿，同比多减2900亿。是近年来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水平，余额增速呢也从6月的5.2%继续下降到5.1%， 但与此同时呢，政府债对社融的增量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社融存量同比增速是持平于 7.4%。拆分对公跟零售来看的话，对公信贷的结构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七月呢，公司贷款是净减少了1300亿元，同比多减了1900亿。但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拆分这个细项结构来看的话，对公短期贷款和对公中长期贷款都是同比多增的，反而是这个票据贴现同比少增了4900多亿，票据融资对这个对公信贷的支撑作用明显在减弱。那么这个信贷降速呢，我们认为它一方面是反映了实体的需求依然偏弱，另一方面也有这个融资途径逐渐多元化的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要淡化对贷款单一融资渠道的关注，贷款要和债券融资合并来观察。第三个呢，它也反映出了在这个反内卷的背景下，银行的行为也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优化，会更加注重信贷的结构跟投放的质量，兼顾投放的量和价。那么信贷资源也进一步向新兴领域倾斜。我们统计呢，截止到今年二季度末，这个科技类的贷款以及高新技术贷款分别同比增长20%、15%，都是高于贷款整体增速的。这是对公。那么居民部门的话，融资需求还是偏弱。七月居民贷款整体包括其中的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都是净减少的，居民还是在延续这个去杠杆的趋势。那么在这个存款端呢，存款搬家是继续放缓的。一方面七月的这个 M1 同比增速跟上个月持平，继续保持在4%的一个低位。另一方面呢，七月非银存款同比少增了10000亿，主要是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同时七月居民存款它是同比少减了4800亿，主要是受到这个资本市场偏弱的影响，居民存款向非银存款转移的这个力度有所减弱，存款搬家在继续放缓。那么回归到银行板块呢，七月信贷增速继续下降，但是投放结构有所改善，所以我们预计对上市银行的息差跟盈利的影响是比较可控的。从资产端来看呢，反内卷推动了这个信贷投放结构的优化，在当前这个资产荒的背景下面呢，它其实是有助于缓解银行在资产收益率端下行的压力，并且呢，银行也能通过投资和承销这些方式来参与到债券融资的过程，政府债的增长、债券投资这些同样能够支撑银行的营收。在负债端呢，虽然说存款搬家的节奏是略有放缓的，但是这个高成本存款到期重进下的因素依然会存在，它还是会推动银行负债成本的改善。所以综合来看，我们预计银行的息差还是能够延续一季度这个企稳态势。金管总局呢，上周五也披露了这个商业银行的上半年的经营数据，银行的净息差呢是1.41%，比一季度回升了1个 BP。那么这个息差降幅的收窄，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弥补规模增速的下降。所以我们预计银行的基本面还是能够保持稳健，中报业绩呢有望继续改善，整个板块还是具有一定的配置价值。以上。
好了，谢谢。下面我们请李浩老师讲一下地产的观点。
哎，好的。今天上午，今天下午这个局报了这个最新的房地产数据啊。我们还是两个部分来看吧，一个是这个销售的表现，一个是投资的表现。销售这一块呢，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量价的表现其实都还是挺稳的。从交易量的角度上看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统计局给的七月新房的销售面积同比的跌幅跟这个上个月是持平的，-13%、-14%这个水平。金额的同比跌幅呢有一定的收窄啊。我们其实平时大家看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高频备案口径的数，就是大概30个或者是60个样本城市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的表现呢，其实比统计这个数要好，它大概从6月份同比跌20%的状态转到7月份是一个同比这个增高个位数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这里面固然有一定低基数的影响，但是客观讲就是统计局完全没有表现出这个低基数的影响， 我们觉得可能主要是一些结构上的因素，就是因为高频的这个数据可能偏向头部城市，那么统计局这个数更偏全国啊，隐含的就是可能低能级的这些城市的数据呢会相对来讲偏弱一些啊，这、就是新房这一块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差异。二手房这边的话呢就相对比较稳定啊，七月份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应该是环比微降一个5%，然后同比呢增幅呢是有一定的扩大啊，到了大概高个位数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综合一二手房两方面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个七月份啊总的住房交易量呢应该是一个同比微跌一个低个位数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相较于一季度我们当时大概是跌个10%，二季度大概是一个持平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表现的话呢，从量的角度上来讲还算是稳健啊过得去啊。嗯，就是从我们说需求端这个交易量啊，那么从价格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就不得不说到供给侧啊，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整个七月份其实超高能级城市它的挂牌量还是在往下掉，就是二手房的挂牌量大概掉了3%左右啊，然后受此驱动呢我们说头部城市整个这个价格还是偏走稳，中尾部的这些城市的价格的跌幅呢也是跟之前比较一致啊，大概一个月月环比跌0.6%-0.7%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比起去年下半年大概跌幅有一半左右的这个收窄啊，所以整个价格还是延续头部平稳，然后中尾部微跌啊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最近北京也出了新的这个楼市的新政啊，客观讲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量和价应该会有相对偏积极的作用啊，接下来的这个一两个星期会是一个比较高频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期啊，这是我们说从这个前端的销售的表现上来讲，量尚可啊，价的表现啊也算稳定。但是反过来我们说去看投资的数据的话呢，其实地产这边就表现的会相对弱一点啊。整个七月的房产投资同比的跌幅呢有进一步的走扩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到了大概跌接近27%啊，同比这样的一个状态。开工跌接近30%，竣工跌接近20%，然后施工面积大概也是一个1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幅度啊，所以整个投资端的数据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接下来的趋势吧。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土地的数啊，因为这个受头部城市的这些土拍的带动，整个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土地的这边的成交的金额同比降幅有非常明显的收窄。从我们当时一季度是跌40%，二季度是跌20%，然后到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只跌10%啊，这是金额角度上啊。但是面积呢啊，整个全年几乎是每个月都是跌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头部城市确实把金额带起来了啊，但是这个面积还是相对偏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直接的推断啊，就是因为土地的面积很难起来，所以下半年的开工的表现估计会一直偏弱啊，但是金额起来了啊，有购置费啊，有土地购置费这一项带动的房产投资，下半年可能不会一直走扩下去，还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略微的收窄，但是这种收窄它是个短暂的啊，因为这个头部城市的土拍的这个体量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啊，就是它一定是这种阶段性的波段式的，所以进一步的这种持续修复我们还是需要等前端的这个销售出现更明确的趋势啊，尤其是价格方面有更明确的趋势，带动建安投资开始缓慢的修复啊才可以啊。最后落实到这个板块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整个地产板块呢现在的状态属于中期业绩的利空因素啊得到了一定释放啊，估值也不算很贵，然后政策的预期开始去酝酿，这个时间点其实缺的就是基本面数据的支持和催化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其实对于后市的观点其实相对偏积极的，所以优先推荐的呢是一些销售预期包括业绩的兑现度都比较好的这些龙头的标的啊。以上是地产这边的核心观点。
好的，谢谢李浩老师。下面我们请这个黄曼琪老师讲一下零售的观点。
哎，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那下面我来汇报一下社零数据以及我们轻工零售美妆板块的一个近期的观点。那七月份社零同比是增长了0.6%，增速环比六月份是有0.4个百分点的回落，也是低于彭博的一致预期的。那剔除汽车的拖累来看，除汽车之外的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是2.5%，增速环比也是有0.5个百分点的回落。那我们判断，也跟七月份这个极端的天气比较多从而影响了一些线下业态的销售有关。那从结构上来看我们测算七月份以旧换新品类的零售总额同比是下滑了9.7%，那这个降幅环比基本上是持平企稳的状态，而非以旧换新品类同比是增长了2.3%，那这个增速环比也是有所放缓的。如果分业态来看七月份这个餐饮服务业的表现还是要继续的好于商品消费的。那这里面分细分板块来看首先必选品类还是体现出了相对比较强的一个韧性虽然说环比均是有一定程度的放缓但是像烟酒包括粮油食品还是实现了一个中个位数的同比正增长像饮料和日用品类也是实现了一个中低个位数的同比正增长。那可选品类的表现是相对更加分化的这里面同比增速相对跑赢的是通讯器材、文化办公和化妆品这里面通讯器材类同比是增长了20%环比是有一定提速的而这个文化办公和化妆品也是都实现了7个点左右的一个正增长但是环比六月份是有一定的放缓的。那这里面像化妆品我们预计也是跟受到了这个618大促的一个虹吸然后七月份进入到了淡季也有一定的关系。那除此之外呢像纺服品类是同比下滑了1个百分点像金银珠宝和体育娱乐用品同比都是下滑了10个点左右。那这些品类的表现还是相对承压的我们判断主要也跟这个七月份极端天气影响了线上门店的销售有关以及像比如说金银珠宝这个品类因为七月份的金价相对企稳也是导致了同比金价的贡献有所走弱从而这个沉淀也是有所放缓的那像这个地产后周期的品类整体上还是承压的其中家电是一个个位数的下滑但是这个降幅环比是有所收窄的而像这个家具类和电材类同比的这个降幅还在进一步的扩大。那落到这个轻工零售美妆板块呢我们看到美妆七月份在社零的各个品类里面还是相对跑赢的零售里面潮玩板块也是延续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那轻工目前整个行业整体的贝塔是偏弱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一些细分赛道的龙头还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的机会那具体来看首先是在美妆板块那我们从这个 Q2 的机构持仓的这个情况来看美护板块其实这个机构的持仓也已经回落到了过去5年的一个底部的水平所以我们觉得美护板块的这个筹码的出清已经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后续在这个市场风格的再平衡之下还是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修复弹性。那美护的配置思路上面我们还是建议优选一些个股的 Alpha 建议关注两种类型的公司一类是这个品牌或者核心的产品生命周期依然靠前基本面的成长性比较突出同时估值也已经回落到低位的一些高端美妆的龙头第二类呢是往下半年去看有望走出这个底部反转的逻辑同时估值也已经相对便宜的公司那其次从这个潮玩和零售板块来看传统零售方面还是面临着需求端的压力那这里面的一些龙头的公司七月份这个单店的日销其实是有所回升的其中一些标杆大店的表现会相对更好一些而这个潮玩的景气度还是消费品里面相对比较高的一档但是在去年七月份国内和国外相对比较高基数的一个压力之下投部的企业 同比增速可能还是承压的，但是我们看到头部企业不管是在渠道端产品端还是品牌端，其实过去一年多以来所建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头部的公司也还在持续的推进海外市场的渗透，所以我们认为潮玩板块呢，这个龙头的公司在中报之后随着这个基数压力的释放伴随着 Q3 Q4 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可能带来环比的改善所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入场的时机。那最后是这个轻工板块，那从资金面来看，轻工板块目前也是一个明显低配的状态，不管是相对于整个行业标准的配置中枢，还是看板块自身的历史中枢，目前都是处在一个近十年最低的一个分位，所以我们觉得当前市场对于轻工板块的悲观预期也已经是比较充分的定价了，后续的这个抛压是相对较小的，那再加上当前的这个市场风格也是从成长一部分的向这个价值防御去轮动，那近期这个轻工的行情已经有一个相对明显的改善，那我们认为未来一旦这个基本面出现边际的改善，还是有望实现一个更大的估值弹性的。那目前从基本面来看，轻工我们也是认为板块整体的需求相对偏弱，可以关注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和这个个股阿尔法的机会。那这里面分析分赛道来看，首先是外销的方面，那我们看到海外的需求整体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呢中国企业讲的还是一个份额提升的故事，这个逻辑还是一直没有变的，加上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关税降低，所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订单同比是明显改善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出口会面临着像原材料涨价海运费涨价包括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所以有多数公司是出现了增收但是不增利的情况，但是我们梳理下来还是有部分的龙头公司不管是收入还是利润都取得了比较亮眼的表现，还是值得去积极关注的，比如说像做这个新兴市场的各户出海的龙头，以及布局新品类的户外动力运动车辆的龙头和电动工具龙头。那在内销方面，受到这个居民消费意愿还是偏弱的影响，整体板块的表现是承压的，相关的品类的这个增速也还是有所下行，比如说像家居品类，我们看到这个企业的接单基本上还是出现了双位数的下滑，但是受到这个二手房的带动，我们看到成品家居的表现是要略好于这个定制家居的。那展望下半年来看，我们认为在内销的基本面依然在筑底的这个过程当中，部分的这个龙头的估值其实已经跌到了历史较低的一个水平，加上这个份额提升的逻辑，整体的业绩还是相对稳健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当前这个市场风格转变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比较好的防御性的配置标的，那这方面的标的就比如说像软体家居的龙头，也包括像这个电子烟的龙头等等。那以上是轻工零售美妆板块的汇报，谢谢。
好嘞，谢谢。最后我们请这个任佳宇老师讲一下建材的观点。
哎，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这个技术材料与工程分析师任佳宇，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这个建筑建材这边的一个观点。首先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呢，其实七月的这个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下降幅度是环比扩大的，特别是相较二季度来看，我们看七月份的这个单月的这个投资是下滑了12.9%，里面如果拆开去看的话，其实基建下滑了将近15%，那地产和制造业呢也都是一个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落地节奏还是相对比较弱的。那如果从资金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七月的这个专项债的这个发行规模同比也是有一个37%的一个下滑，环比这个六月份也是在减弱的。所以其实资金支持层面的一个制约也导致这个项目的这个落地节奏和实物需求是有这个走弱的，所以基本面目前看需求还是比较疲软。那其实这里面我们具体去看的话，其实七月份的这个交通投资同比还是有一个小幅的增长， 啊，但是这个水电燃热以及这个水利市政相关的投资同比都有一个20%以上的这个下滑，那这个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个二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的判断就是说今年其实整个的因为专项债的这个资金年初预计是4.4万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半年我们觉得可能增量的资金还是比较有限的啊，那对于这个实物需求的这个拉动作用啊，可能还是会比较疲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建筑这边我们正义比较关注的还是三个方向，就是首先是这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个制造业投资啊，虽然也有下滑，但是相对地产经济而言，下滑幅度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在这个制造业投资当中呢，其实重点关注这个一些高端制造和精密制造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这个 CapEx 的一个落地啊，所以对应的一些这个专业工程类的公司啊，我们判断今年会是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拐点。那第二类呢，建筑公司呢，就是我们比较看好这个出海这个方向。其实目前看的话，海外市场虽然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或者说项目推进和落地节奏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出海仍然是建筑公司的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方向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的特别是聚焦在这个东南亚以及这个中东非洲区域的一些这样的龙头的这个建筑出海的一些公司。那第三个方向呢，就是一些大的建筑央企，其实虽然说今年的这个业绩以及这个应收账款减值的这个压力还会存在，但是从股息率以及分红的角度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优质的个股是值得做一些这个防御性的配置的啊。然后建材这边的话呢，实际上今年以来整个水泥以及这个玻璃需求仍然是比较疲软的，今年一到七月的这个水泥的这个产量同比是一个双位数的一个下降，七月份其实是有一个降幅是有扩大的，所以其实这也反映了整个实物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明显走弱的。第二个就是说水泥的这个吨毛利仍然在一个底部，然后玻璃的话虽然其实总的产能和这个供给层面有一定的小幅的收窄，但是呢从盈利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在变差的啊，所以短期来看我们的判断还是优先推荐这个消费建材的一些个股因为二季度的这个数据呢特别主要受益于这个今年三月份以来的这个提价那到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三季度可能毛利率会有一定的收窄，但是从业绩的这个稳定性上来讲还是会优于这个水泥和玻璃板块第二个就是从情绪催化的角度因为地产这边的这个触底之这个地产这边商品房特别是二手房的这个销量其实对于这个重装修的这个需求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拉动作用的所以我们的综合推荐顺序呢还是优先关注这个消费建材的板块的这个龙头。对，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观点。
好嘞，谢谢。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谢谢各位的观点分享，谢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本次金融会议呢就到此结束，谢谢。